这里保罗也用很多这个形状啊、形象啊、样式啊，他也是有时候就爱用上这种啊词儿。这个二章五节我们读起哈、啊，腓立比二章五节说：“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看见吧？”哦，那我们这说，哎呦，他光有上帝的形象呢，他不是上帝喽，对不对？他光像上帝吗？不是，他有上帝形象，他就是上帝，是吧？那他这里呢，他就用这个形象。那么下面还有，你看啊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又是个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又是一个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里啊，用有四个字，看见吧？形象啊，和样式、样子啊，我们不要啊，因为他用上这些字啊，就否定了他的实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啊，这个。第九节，所以上帝啊，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这个就是整个的救赎计划结束的时候，那么问题啊，又归纳到一个关键的啊问题上来了，就是什么？顺服、谦虚，看见吧？自己卑微啊，存心顺服。耶稣基督所表彰的就是这个特点。撒旦所表彰正好是反面的，看见吧？撒旦说他要与至上者同等，要做上帝，耶稣是上帝，他来做一个人，做一个奴仆，做给大家看啊。这个撒旦呢，他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可抢夺的，他要抢这个位置，耶稣把位置让出来，我来做个奴仆给你们看，我给你们做个顺服的榜样。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大家看，我所要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这个人子耶稣基督做出一个我们人人能够效法的榜样，这个是很最重要的。那么撒旦呢，所谓敌基督者，他来否定最根本的道理，什么道没有成肉身，耶稣这个肉身是假的，光像一个人，没有成肉身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效法他，他不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不能跟随耶稣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，我们要注意呀、啊，这个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这个敌基督者他讲这个谬论的时候啊，很巧妙的，他会把耶稣举得高高的啊，说他是多么多么圣洁，但是他最后你听啊，他圣洁到什么地步啊？圣洁到你跟不上的地步，望尘莫及了，他就不是你的榜样了。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道理啊！耶稣他处处都强调与我们相同啊，称我们为弟兄，是吧？特别是他复活以后啊，他说的那个话是非常亲切的啊，他对玛利亚说这么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17节，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上帝，也是你们的上帝。”你看，视同一体呀、啊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、啊。我的上帝就是你们的上帝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，没有两样。你看很多地方耶稣啊都不把自己啊另外看待的，都是一样，我的弟兄啊，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啊，不是仆人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啊用到实际上来啊，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。这个耶稣基督，你们记得啊，临难之前呢，这个门徒还在怎么样啊，争论谁为大，有这个事实吧，还在争论谁为大。正因为他们争论谁为大，他们进到那个吃圣餐的那个屋子里去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洗脚的，他们都什么装糊涂，当没那么回事，大家不洗脚了，就吃饭了。谁都没不肯呢放下架子来给别人洗脚。我应该是做老大的嘛，我怎么能给别人洗脚呢？就这个想法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很伤心呐、啊，快要离开门徒了。他们这种心理是什么？是撒旦的心理啊，魔鬼的心理啊，自高自大呀、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最后留的榜样就是给他们洗脚，这最后一个榜样啊，很多人就不去学，是吧？耶稣要我们呢注意这个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啊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，要彼此谦让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个撒旦的那种精神是什么？是要管别人，要压别人啊，要指责别人，是吧？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呢，如果有这种啊作风啊，那就不太平了，是吧？弟兄姐妹之间呢就不和睦了。我们切记这种精神，这是撒旦的精神啊，做老大的精神我们不能有。我们要谦虚，我们要彼此劝勉，做谦卑的人。那么在这个善恶的斗争啊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看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给我们留下什么劝勉啊？我们看启示录22章，我们在创世纪，我们都熟悉啊。人犯罪的时候，这个地受了咒诅，有吧？生命树不准人吃了，人被赶出去。那个时候来的死亡啊，有死亡，有咒诅，有疾病，有痛苦。但22章你看啊，1节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。看你生命树又恢复了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果子乃为医治万民。这里我顺便啊提一提，有人问呢，说到新天新地还守安息日，还有一个月说，是吧？以赛亚66章提到月说， 那么为什么要守月朔呢？那么我估计啊，就因为生命树啊每一个月结果子，看见吧，每个月结果子呢，我们就到上帝宝座前来领生命树的果子啊，每一个月新的果子结出来，这是我的啊这么想法。这个月朔的啊用处在这里。那么再请看第三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咒诅没有了，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那么这里啊，你记得上帝只有一次是从天上答复耶稣的祷告，是吧？耶稣一句祷告什么？父啊，求你荣耀你的名，看见吧，这个是最啊最有力量的祷告。我们不到遇到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应该这么祷告，学耶稣，主啊，求你荣耀你的名。怎么叫荣耀你的名呢？这里就说了，他们额上啊啊，他们额上怎么样啊，有上帝的名啊，有上帝的名写在他们额上。上帝的名是什么？我们请看出埃及记34章，出埃及记34章第5、第6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下面就是上帝的名了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上帝既是慈悲的，又是公义的，这就是他的名。上帝的名，这个名要写在得救的人的额上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们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圣洁了。如果不圣洁，这个名不能写在他们上面的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呢，现在要这么想啊，我们要讲实际的，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能不能也做到这个呢？能不能像上帝一样有怜悯有恩典呢？能不能不轻易发怒呢？能不能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呢？如果能的话，那我们就能有上帝的名在我们的额上。这就是整个救赎计划的收获，上帝就恢复一切了，是吧？撒旦的控告完全被否定了，他说犯罪是免不了的，诫命守不好的，现在得救的人额上有上帝的名，圣洁的，做到，能做到。现在我来给各位也读一篇短文呢，是同这个善恶的斗争有关系的，题目是几个为什么。一，为什么上帝啊要造能犯罪的人和天使？希伯来书2章7节说，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而创世纪1章26节说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这个形象包括完全自由的意志 和独立思考、独立行动的能力。一个人或天使，如果只有遵命的自由，没有威命的自由，他就是个机器人，没有真正的自由。机器人既不能违抗上帝，也不能爱上帝，因为爱是以自由为基础的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，上帝就是爱，他要他的爱普及全宇宙，为了这个目的，他不惜冒了最大的风险，就是造了自由的天使和人类。结果天使中果然有一个滥用了他的自由权，背叛了上帝，变成了魔鬼，就是撒旦。第二，上帝为什么不立即消灭魔鬼？为什么让他作恶多年？马太七章十六节说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果子必须成熟才能断定是非真假。撒旦的特点就是虚假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约翰八章四十四节，撒旦散布了许多谎言，污蔑上帝，叫人以敬虔的姿态干犯上帝的诫命。我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呢，怎么说以敬虔的姿态干犯诫命呢？就是主要是这个第四诫，他不说我们要犯这个第四诫，他说呢，我们要纪念耶稣复活，去守第一天，不守第七天，是吧？听起来是敬虔的一个姿态，其实呢，他的目的是犯第四条诫命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就说这个撒旦散布了许多谎言，污蔑上帝，叫人以敬虔的姿态干犯上帝的诫命。故此，为了澄清大是大非问题，上帝要给撒旦一个表演的机会，让他暴露自己的真面目。约伯记就是个例子。正因为撒旦的许多谎言在众天使和人类心中播下了疑问的种子，故此上帝要让真理与谬道的斗争演变到最后结局，彻底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。马太十三章三十九节说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也就是庄稼成熟时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。三，为什么果子成熟啊要这么长时间？为什么有如此人间的悲剧？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这一台戏却是一个悲剧，以基督钉十字架为高潮和斗争的焦点。它向全宇宙说明，罪恶不但给人类，更是给上帝带来了最剧烈的痛苦。第四，这场善恶斗争史的目的是什么？以弗所三章十节说，为要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。腓立比二章十节说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这些屈膝者将要包括撒旦和众恶使者，到他们看出自己罪该万死时，上帝才消灭他们。 第五，天使和人类在罪恶历史结束之后还会犯罪吗？答：上帝既给了他们自由权，而且始终没有收回之，故此他们将永远是自由的，并有犯罪的自由，但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爱和公义有了充分的体会，故此他们虽然能犯罪，却不肯犯罪。拿鸿一章九节说，灾难不再兴起。第六，上帝是全能的，创造万物之前就必然预见罪恶的入侵，怎能说他冒了风险呢？冒风险是人的说法，严格说来，上帝是不能冒风险的，但罪恶是一个奥秘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称之为不法的隐逸。这个原文呢，这个隐逸啊，就是不法的奥秘。它的出现，按马太十八章七节所说，是免不了的，但责任不在于上帝，因为撒旦犯罪不是因为上帝的施政啊出现了错误，罪恶的责任要由犯罪者担负。以下经文说明这一点：这个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这是马太十八章七节。还有一节经文这么说：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。第七，上帝既然预见罪恶的发生，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措施呢？这个同第二问呢相似，要求上帝制止撒旦犯罪，把罪消灭在萌芽状态。要这样行，总应该先礼后兵，就是先说服教育后啊，就是失效以后呢再使用了强权。实际上这两步都是上帝所采取的，但如果过早使用强权，必然给他自己啊造成一副暴君的面孔，使众天使和人类啊产生恐惧心理，以后侍奉上帝呢不再是出于敬爱。故此上帝的预防措施就是他的救恩计划，要借着基督钉十字架向全宇宙显示他对丧亡人类的大爱，使天地众生都明了善恶斗争的真相，与上帝和好。这个和好就是谅解的意思。哥罗西一章二十节说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助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最后一问就是，善与恶是永远并存的吗？圣经教导我们，一切真善美来自上帝，假恶丑来自撒旦。上帝是自有永有，无始无终的，请看出埃及三章十四节。撒旦是有始有终的，故此假恶丑也是有始有终的，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、二十二章三五节。最后是马拉基四章一节是这么说的：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坚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
舍生金银花君在心愿不用妙理，我只盼望到天国在彼岸相夫妻，见我有一生名色卷也何当辉煌，请问耶稣责备主，我命你否路上，愿将我命路上，愿也何当辉煌，自杀就在天国上，愿将我命路上。我要美而为人可及服，如此心可令人同走天国路，在喧哗行为上表扬主道，为主作见证是让归用耶稣。要美而为别人可及服，将真光不乐和你泥土包，等帮助你灵机进行祷告，要美而为别人可及服。
耶稣，我们向你
心中战争